为生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新闻之声广播中心制作，多多主持。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为生盼望，我是多多。为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圣经以赛亚书的第23章，分享的主题是以赛亚论推罗的末世。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23章的第一节到18节，请听神的话语。
以赛亚书第23章，论推罗的末世。他世的船只都要哀嚎，因为推罗变为荒场，甚至没有房屋，没有可进之路。这消息是从基提地得来的。沿海的居民，就是素来靠航海西顿的商家得丰盛的，你们当静默无言。在大水之上，西河的粮食，尼罗河的庄稼，是推罗的进项，他做列国的大码头。西顿啊，你当惭愧，因为大海说，就是海中的宝藏说，我没有娶劳，也没有生产，没有养育男子，也没有抚养童女。这风声传到埃及，埃及人为推罗的风声极其疼痛。推罗人啊，你们当过到他失去，沿海的居民啊，你们都当哀嚎。这是你们欢乐的城，从上古而有的吗？其中的居民往远方寄居。推罗本是赐冠冕的，他的商家是王子，他的买卖人是世上的尊贵人，遭遇如此是谁定的呢？是万军之耶和华所定的。我要侮辱一切高傲的荣耀，使地上一切的尊贵人被藐视。他世的民啊，可以流行你的地，好像尼罗河，不再有腰带拘禁你。耶和华已经向海伸手，震动列国。至于迦南，他已经吩咐拆毁其中的宝藏。他又说，受欺压西顿的居民啊，你必不得再欢乐。起来过到基提去，就是在那里也不得安歇。看哪，加勒底人之地向来没有这民，这国是亚述人为住旷野的人所立的。现在他们建筑树楼，拆毁推罗的宫殿，使它成为荒凉。他世的船只都要哀嚎，因为你们的宝藏变为荒场。到那时，推罗必被忘记70年，照着一王的年日，70年后，推罗的景况必像妓女所唱的歌。你这被忘记的妓女啊，拿琴周流城内，巧弹多唱，使人再想念你。70年后，耶和华必眷顾推罗，他就仍得利息与地上的万国交易。他的货财和利息要归耶和华为圣，必不积攒存留。因为他的货财必为住在耶和华面前的人所得，使他们吃饱，穿耐久的衣服。
维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23章的第一节到18节，主题是以赛亚论推罗的末世。以赛亚书我们读到第23章，稍微回顾一下，从第一章到12章是记载先知以赛亚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警戒以及审判。第13章到22章是先知以赛亚论到耶和华神对外邦列国的审判所说的预言。而今天我们所读的第23章就是神对外邦列国的最后一个国家推罗所说的预言。这一章一共有18节，前面第一节到14节是以赛亚论到推罗将要受到神的审判，而15节到18节是推罗再与万国交易，并且有耶和华神的眷顾。我们就来说说推罗这个国家。推罗是位于以色列的西北边，距离与西顿这个港口城市仅仅相隔20多公里。推罗和西顿在古代都是非常重要的贸易城市，所以我们常会在圣经中读到这两个齐名的地方，尤其是推罗更是当时最大的经济中心，因此它也必定是最繁华的地方。古代的推罗是位于今天的黎巴嫩，它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除了本土大陆的沿海城市之外，另一部分就是坐落在距离海岸不到一公里的岩石岛上。所以推罗这个名字原本的意思就是岩石的意思。推罗岛上的城市除了有四面非常坚固厚实的城墙之外，城里还有巨大的宫殿跟城堡，它被认为是推罗城最著名的建筑物之一，而它的财富主要就是来自于地中海各地区的海上贸易活动，从粮食、木材、宝石、布料、铁器等等，甚至到工匠、石匠、人口贩卖等包罗万象。还记得推罗王希兰曾经提供大卫建造宫殿的材料还有工匠，而且希兰更是在所罗门的时代提供了香柏木还有松木给以色列兴建圣殿，可见在当时推罗和以色列之间是有相当友好的关系。推罗的全盛时期大约是在西元前的1000年到600年之间，而先知以赛亚写作的时间大约是在西元前的740年到680年之间，也就是说以赛亚预言推罗将遭遇毁灭的时候正是推罗的黄金时期。因为当时的推罗除了是东西方贸易的枢纽，使他们在贸易中获得巨大的财富之外，更是在政治军事上拥有非常大的成就，他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海洋帝国。根据历史记载，推罗主要的两次失陷分别是发生在西元前的586年，也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二世围城13年攻陷了推罗陆地的城市，并且杀死大部分的居民，使推罗成为巴比伦的附庸国。另外一次呢，是在亚历山大击败波斯帝国之后，沿着巴勒斯坦的海岸进军，导致很多城邦不战而降，可是推罗却选择与他对抗。终于在西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在拥有绝对军事的优势之下，顺利地攻下了推罗的陆地城市，却久久没能攻破推罗岩石岛上的城市，亚历山大军队反而遭受到重大的伤亡。最后亚历山大命令将大陆城市上的建筑拆除，用所有的石头、残留的木头、尘土来填海，建造了一个人工的堤道，然后从海岸穿过海湾 接连了岩石岛屿上的推罗城，同时亚历山大还派出军队驱逐推罗的海军，在持续了七个月之后，推罗海上城市终于被攻陷了，城内的大部分建筑和居民都被消灭了。以赛亚书23章第一节说，论推罗的末世，他师的船只都要哀嚎，因为推罗变为荒场，甚至没有房屋，没有可进之路。这消息是从基提地得来的。有圣经学者认为，他师是位于西班牙南部，在地中海的最西边。虽然说他师与推罗的距离很远，一个是在地中海的最西边，一个是在最东边，然而当时他师和推罗是有着紧密的贸易关系，而基提是距离推罗比较近的地方，是当时推罗的殖民地。在第一节里面所描述的，就是因着推罗的毁灭，所以他师的船只在基提得到这个消息都哀嚎，因为失去了重要的交易伙伴。我们可以在第一节、13节、14节看见推罗变成荒场，甚至没有房屋，没有可进之路，他们的保障变为荒场。为什么呢？第九节以赛亚说出了答案，是万军之耶和华所定的，为要侮辱一切高傲的荣耀，使地上一切的尊贵人被藐视。原本推罗的富裕、强大和显赫的经济以及军事地位，使得他的人民骄傲自大，自以为无人可以攻占他们的城池，甚至取代他们的地位。这样的富足不只将这个城市推向极其奢华享乐的欢乐的城，在他们的宗教祭祀礼仪当中还使用了儿童献祭的残忍行为，而这种祭拜行为也在日后流传到北国以色列，还有南国的犹大。因此，上帝对推罗的审判不仅仅是夺去了他的富裕地位，还将他的保障变为荒场，使他的人民无处可逃。推罗最终还是被占领了。但是我们又从17节到18节看见，所描述的就是推罗在波斯帝国的统治之下，大约是在西元前515年左右，因着波斯王允许他重启海上贸易，就使得推罗在贸易衰落了70年之后，又成为一个重要的贸易港口城市，是耶和华神亲自恢复了推罗的经济贸易影响力。只是这一次推罗的财富和所得不再专注于世俗的享乐，而是无私的用在神的子民身上，用来服侍神。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23章的1到18节，主题是以赛亚论推罗的末世。弟兄姐妹，深愿我们从这一章的记载能够省察自己在信仰中的态度，也以推罗作为我们信仰生活的警戒。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是多多，我们就下一次维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